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广顺三年春季三月庚辰日，初一，任命相州留后白仲赞为华州节度使，郑州防御使王进为相州节度使，前任兖州防御使索万进为兖州节度使，亳州防御使张铎为同州节度使。甲申日，任命皇子澶州节度使郭荣为开封尹兼功德使，封为晋王，并命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准备礼仪进行册命。丙戌日，任命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郑仁惠为澶州节度使，殿前都指挥十里崇敬兼任四州防御使，客省使向训为内客省使。己丑日，任命地州团练使王仁浩为右卫大将军，充任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庚寅日，端明殿学士、尚书兵部侍郎严看被免去职务，只保留本官。严看曾代理开封府，王俊失败后，严看被罢职，只保留兵部侍郎一职。任命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王溥为户部侍郎，充任原职；左司郎中充任枢密直学士景范为左谏议大夫，充任原职。秘书监陈官被贬为左赞善大夫，留任西京，因为是王俊的同党。癸巳日，刮起大风，扬起尘土。戊申日，皇帝驾临南庄。夏季四月甲寅日，禁止沿边民户卖兵器给藩人。戊辰日，河中节度使王景调任凤翔，宋州节度使常思调任青州，凤翔节度使赵辉调任宋州，河阳节度使王彦超调任河中，赏赐朗州流盐绢300匹，因为战乱之后物资匮乏，下诏在金各军将士暂时支取接济。五月己卯日，初一，皇帝驾临崇元殿接受朝贺，仪仗侍卫如常理。辛巳日，前任庆州刺史郭彦卿被勒令回私宅。开国初年，因郭彦卿再次任庆州刺史，监管盐税，他擅自加税，百姓和夷人怨恨。州北15里的寡妇山有番部叫野鸡族，郭彦卿用法令骚扰他们。番人性格强悍粗犷，喜好不法行为，郭彦卿便上奏说野鸡族掠夺冈商，皇帝派使者持诏抚慰劝谕，希望他们归化。番人既苦于郭彦卿的贪政，不及时回应朝廷，朝廷于是下诏滨州节度使蛇从阮、宁州刺史张建武进兵攻打。张建武急于立功，直接攻取野鸡族帐，击杀数百人。另外，杀牛族一向与野鸡族有仇，听说官军讨伐，聚在一起送粮饷，欣然迎接。官军贪图他们的财货牲畜，便进行劫夺，反而被该族引诱到包山险要之地，官军失利，被番人追赶，头牙坠剑而死的数百人。蛇从阮等率兵自保，不相救援。皇帝对郭彦卿和张建武发怒，都罢免他们的职务，等郭彦卿到京师，所以有这一命令。丁亥日，新授青州节度使常思敬在宋州日出放得私41400两，请求征收入关，下诏宋州还给民户弃券，这些私不征收。甲午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全判门下省事范制，全兼修国史。六月壬子日，沧州上奏契丹幽州却言制治使兼防州刺史知卢台军事张藏英带领本军士兵及职员户人牲畜7000头口归附。癸丑日，任命前任开封尹楚国公侯仪为太子太师，前任西京留守举国公王守恩为左卫上将军，前任永兴军节度使李弘信为左武卫上将军。甲寅日，任命左卫上将军宋彦云为太子少师，太子少师杨宁氏以尚书右仆射退休。癸亥日，前任河阳节度使王继宏去世。己巳日，太子太傅李怀忠去世。这个月，河南、河北各州大水，连雨不停，河流湖泊泛滥。襄州汉水溢入城，水深1丈5尺，居民都乘筏子登树。群乌聚集在潞州，河南没有乌鸦。秋季七月戊寅日，初一，徐州上奏龙出现在丰县村民井中，立即下大雨，淹没城邑。癸未日，太子宾客马义孙去世。甲申日，叶都王英上奏请求朝见，共3次上章，皇帝允许。随后因北边奏报契丹军情，下诏阻止他出行。丙戌日，任命左金吾上将军安审信以太子太师退休。丁亥日， 任命右金吾上将军张从恩为左金吾上将军，前任邓州节度使张彦成为右金吾上将军。己丑日，任命虎节左厢都指挥使、永州防御使韩通为陕州留后。庚寅日，太府卿判司天监赵延义去世。辛卯日，任命前任西京副留守卢驾为太子宾客。乙未日，任命御史中丞边光范为礼部侍郎，刑部侍郎张旭为御史中丞，翰林学士承旨，尚书礼部侍郎徐台福为刑部侍郎，充任原职。丙申日，以太子太师退休的安审信去世。丁酉日，下诏京兆凤翔府同华兵严夫要等州所管辖的州县军镇，因唐末藩镇风气不同，经历多年未能改革，政途不一，如何教育百姓？其婚姻田地征送赋税丁徭，应该属于令佐的职责；其勤监捕盗庇护不明，应该属于军镇警察的职责。今后各守职分，专门负责，如所职疏漏，各自按责处理，各州府不得差遣监征军将下县。戊戌日，卫尉少卿李温美被贬为房州司户参军。李温美奉命济海，顺路回家，家在寿光县，被县吏冯勋告发，所以被贬。供奉官武怀赞被处死，因为盗取马驾归自己。壬寅日，任命鸿胪少卿赵修己为司天监。八月己酉日，驾临南庄。丙辰日，内衣库使齐藏真被除名，流放沙门岛。齐藏真奉命修河，不驻扎在公所管辖，私自到境县住宿，等报告堤防危急，安睡不动，导致河水泛滥，所以有这一责罚。庚申日，行州节度使刘慈调任河阳。辛酉日，任命龙节左厢都指挥使、阆州防御使田景贤为行州留后。丁卯日，黄河在河阴决口，京师连雨不停，分别赐给各军将士柴草。癸酉日，任命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王普为端明殿学士。甲戌日，潭州王敬奎上奏阆州刘延与淮贼通联，派指挥使政教统领兵士，想要吞并本道。政教被军众抓住，逃入武陵。刘延不久被各军废黜，臣已到阆州安抚完毕。下诏刘延勒令回私宅，委托王敬奎方便安置。这个月所在州郡上奏连雨不停，淹没庄稼，损坏城郭房屋。九月己卯日，太子少保卢隼去世。丁酉日，深州上言乐寿县兵马都监杜延熙被戍兵所害。先前齐州保宁郡兵士屯驻在乐寿，都头刘彦章等杀杜延熙作乱。当时郑州开道指挥使张万友也屯驻在乐寿，但不与他们同谋。朝廷急忙派供奉官马鄂处理此事，马鄂于是与张万友、擒获刘彦章等13人斩首，其余众人逃往齐州。这个月多阴天，树木再次开花。冬季十月戊申日，初一，下诏来年正月一日在南郊祭天，各道州府不得以进奉南郊为名擅自聚敛财物。己酉日，又金吾上将军张彦成去世。庚戌日，任命前任同州节度使薛怀让为左屯卫上将军，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田敏权判太常卿，礼部尚书王义权兵部尚书。太常上奏郊庙设计坛位制度，请求交给有关部门修整，皇帝批准。任命中书令冯道为南郊大理使，开封尹晋王郭荣为顿地使，全兵部尚书王毅为鲁部使，御史中丞张旭为仪仗使，全判太常卿田敏为礼仪使，前任颍州防御使郭琼为全宗正卿。甲寅日，任命前任光禄卿丁之俊再次为光禄卿。丙辰日，驾临南庄、西庄。己未日，前任宁州刺史张建武被贬为右司御副帅，因为野鸡族失利的缘故。任命前任翰林学士、工部侍郎余崇亮为礼部侍郎，充任翰林学士。当时余崇亮在陕州解职养亲，至此再次任命为进职，仍赐诏召他，令本州给行庄鞍马，是清归朝。任命太子宾客张昭为户部尚书，太子宾客李涛为刑部尚书。下诏中书令冯道赴西京迎奉太庙神主。甲子日，中书令冯道率百官上尊号曰圣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诏不允许，共三次上章允许，仍等交礼完毕后施行。壬申日，夜兜 行，明等州都上演地震，夜都尤其严重。11月辛巳日，废除共城稻田务，任由百姓耕种。已有日，冬至，皇帝不接受朝贺。庚寅日，镇州节度使何福晋上奏请求朝见，三次上奏允许，下诏是卫部军都指挥使曹英权之镇州军府事。癸巳日，任命将作监理琼为济州刺史。壬寅日，下诏重新规定天下县邑除京畿赤县外，其余3000户以上为望县，2000户以上为景县，1000户以上为上县，500户以上为中县，不满500户为中下县。12月戊申日，天降冰雨。这天，寺庙神主到西郊，皇帝到郊外迎接奠祭，奉神主进入太庙，设殿安神而退。壬子日，前任善州刺史赵凤被赐死，因为被百姓告发的缘故。甲寅日，下诏各道州府县镇城内人户，以前申请残言征价，从今以后全部停止。甲子日，镇州节度使何福晋来朝见。乙丑日，夜都留守王英来朝见。丙寅日，礼仪使上奏皇帝郊庙行事，请以晋王郭荣为亚县，通设中县行事。皇帝批准。己巳日，左补缺王申停职，因为他在亳州核查田亩时虚报平居配额的缘故。辛未日，夜都留守侍卫清军都指挥使王英被削夺再生官爵，长期流放登州，不久赐死在北郊。他的家属骨肉都不问罪。癸酉日，皇帝在崇元殿斋戒，为来年正月一日亲自祭祀南郊。当时皇帝已经身体不适。甲戌日，在太庙斋宿。乙亥日清晨，皇帝亲自祭享太庙，从斋宫乘坐步辇到庙庭，穿上衮冕，命令近臣议事升阶，直到仪式行礼，低头而退，其余命令晋王帅有关官员完成礼仪。当天车驾赴交工。正月初一，皇帝亲自在元丘祭天，仪式结束后前往郊外的行宫接受祝贺。车驾返回宫中，登上明德楼，颁布诏令，大赦天下，改广顺四年为显德元年。从正月初一黎明前开始，所有犯罪的人，即使平常赦免不能宽恕的，都予以赦免。内外将士各给予优厚赏赐，文武官员都加恩，内外命妇都晋封爵位。四监的代理官员任职7年以上的，等同明经出身，今后各四监不得任用无官位的人代理。升朝官2任以上，穿绿色官服15年的，赐给绯色官服；穿绯色官服15年的，赐给紫色官服。州县官曾经5次参选，虽然未满16次考核，授予朝散大夫的官阶；年龄70岁以上的，授予优散官，赐绯色官服。凡是负责郊庙事务的人员，都给予恩泽。今后不得将梁朝和清太朝视为伪朝为主，天下帝王陵墓和庙宇以及名臣坟墓没有后代的，由官府负责检查修整。宣布大赦完毕后，皇帝登上崇元殿接受册封尊号。仪式结束后，群臣祝贺。当时皇帝举行交际，登楼接受册封，有关部门大多省略了礼仪，因为皇帝身体不适的缘故。此前有占卜者说，振兴在低速和房速之间，是郑国宋国的分野，正当京城之地，加上低速主帝王寝宫，如果散财求富，迁居避灾，或许可以驱除灾祸。皇帝认为迁居耗费人力物力，不可轻易商议，散财是可以的，所以下令举行交际。到了年底，皇帝病情加重，郊庙的礼仪是勉强进行的。戊寅日，下诏废除邺都，恢复为天雄军，大名府排在京兆府之下。庚辰日，下诏皇子开封尹、晋王郭荣可任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行开封尹、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襄州安审齐晋封陈王，运州福彦卿晋封魏王，改镇天雄军。荆南高保荣晋封南平王，夏州李宜兴晋封西平王。甲申日，宋州赵辉晋封韩国公，青州常思晋封来国公，徐州王彦晋封滕国公，邓州侯章晋封申国公，西京武行德晋封乔国公，许州郭从义加检校太师，凤翔王景晋封包国公，化州孙方建晋封萧国公。从赵辉以下都加开府仪同三司。已有日，分别命令朝臣前往各州开仓，减价出售粮食， 以救济饥民。下诏潭州依旧为大都督府，排在朗州、贵州之上。丙戌日，任命潭州节度使郑仁惠为枢密使，加同平章事。福州杨信家开府仪同三司，晋封杞国公。滨州哲从阮家开府仪同三司，改封镇国公。沧州李辉加检校太尉。安州李弘毅加检校太师。贝州王饶加检校太尉。任命陈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为潭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任命曹州节度使兼侍卫部军都指挥使曹英为镇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潭州王进奎加特进兼侍中。河阳刘慈加检校太尉。河中王彦超加同平章事。任命镇州节度使何福晋为运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潞州李云加同平章事。戊子日，晋州耀元福、华州白仲赞、相州王进、同州张铎都加检校太傅。任命延州节度使索万进为曹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定州留后孙行友、行州留后田景贤、陕州留后韩通、灵武留后冯继业都正式受任节度使。庚寅日夜，东北方向有一颗大星坠落，声音如雷。壬辰日，宰相冯道加守太师，范质加尚书左仆射，兼修国使李谷加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任命端明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王普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司徒窦真固晋封千国公，司空苏与归晋封举国公，都加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宣徽南院使、知永兴军府事袁之为延州节度使。任命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王仁浩为永兴军节度使。任命前安州节度使王令温为陈州节度使。任命殿前都指挥使、四州防御使李仲敬为武信军节度使，检校太保，点军职务不变。任命龙杰左厢都指挥使、睦州防御使樊爱能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扬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任命虎杰左厢都指挥使、果州防御使何辉为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利州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任命枢密承旨魏仁溥为枢密副使。这一天巳时，皇帝在自德殿去世，享年51岁，密不发丧。乙未日，将灵柩迁到万岁殿，诏文500官在殿庭列班，宣布遗诏，晋王郭荣可在灵柩前即皇帝位，服丧期限按照旧制。这一年从正月初一开始，天色昏暗，日月多有光晕，等到新君即位那天，天气晴朗，朝廷内外肃然。皇帝自从交际后，病情时好时坏，晋王侍奉探望，不离左右。皇帝多次告谕晋王说，我如果起不了这个病，你就要尽快治理山林，不得久留殿内。陵墓务必从简朴素，所有修建山林的劳力和工匠都必须公平雇佣，不分远近，不得差派百姓。陵寝不用石柱，耗费人力，只用砖代替，用瓦棺和纸衣。入葬时，召集附近纳税户30家作为灵户，下葬前打开瓦棺，仔细检查陵墓内部，切不可伤害人命。不要修建下宫，不要守灵工人，也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块石碑，刻字说，大周天子临去世时，与四帝约定，因生平喜好简朴，只令用瓦棺纸衣安葬。如果违背此言，阴灵不会保佑。又说，我攻打收复河府时，看到李家18地的陵园，耗费大量钱物人力，都遭到绝。你没听说汉文帝简朴，葬在霸陵园，至今仍在。每年寒食节无事时，就酌情派人洒扫，如果无人可派，只遥祭。同时要在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剑甲，禅州葬通天冠、降沙袍，东京葬一副平天冠、滚龙符。千万千万不要忘记我的话。二月甲子日，太常卿田敏尚尊谥为圣神公肃文武孝皇帝，庙号太祖。四月乙巳日，葬于松陵。宰相李谷撰写侍策文，王普撰写哀策文。使臣说，周太祖当初上位显赫时没有太多声誉，等到西平蒲坂、北镇邺台有统御的功劳，显示出英伟的气量。不久汉朝国运衰微，天命有所归属，率领虎狼之师荡平神经，不能没有惭愧，掌握龙图而登上帝位，于是开启皇封。一个月内弊政全部革除， 过了一年，群情大为信服。为何如此迅速向善？是因为应变无穷。所以鲁国的凶徒望风而逃，病门的一孽，苟延残喘。等到将升天时，下令瓦棺薄葬，勤俭的美德始终值得称道。虽然享国不长，但开创基业已有余裕。然而诛杀二王，议论者讥讽他不能驾驭权豪，伤于猜忌残忍，享国短促，大概是有原因的。